好，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孔子的思想，有关他在考验中成长的。我们这一节要谈的是他生活上的修养。我们谈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呢，常会想人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呢？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就归纳成为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三字经》开头的两句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讲人性本善的话，对于现实的人类生活经验来说是很难讲得通的，并且对于你为什么要修养又说不出道理来，因为你本善的，你修养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孔子的思想里面，把这个问题啊做一个简单的厘清。在《论语》里面，孔子说过一句话，非常严肃的。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所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中年人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因为你有身体，血气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本能、冲动、欲望，称作血气。你有身体，你就有这些问题啊。那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要小心不同方面的问题。孔子这个话其实是非常写实的啊，就是很实在啊。观察人的经验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孔子作为哲学家，他是很标准的，从经验出发。哲学家是说的理论呢，听起来好像是很遥远、很抽象啊。但是他的基础在于经验。你如果不能够了解经验，那你提出理论来，别人为什么要接受呢？他脱节了吗？所以呢，孔子这段话呢，提醒我们人生啊，要多小心谨慎。这个所谓的戒啊，就是一种戒律嘛，要你设法加以克制、加以修炼的。孔子他对人的了解，其实说他是很实在之外呢，也觉得他蛮乐观的了。为什么乐观呢？他不知道一个人在生命的三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里面都可能同时有三个毛病。你说人到中年就不再好色好德吗？老年的时候就没有好色好斗吗？可能都还有呢。我就举个例子吧，在孟子里面有一位国君啊，叫齐宣王。齐宣王势力可大了，那时候啊，战国时代，齐国是强国之一。那齐宣王跟孟子谈话谈多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啊，要谈一点比较深刻的问题了。因为别人都奉承你嘛，你当这个君王，谁不奉承你呢？但是孟子这个哲学家讲话很直爽，说久了之后，齐宣王就认为，说不定孟子可以给他一些人生的指导，就很坦白的说啊，寡人有疾呀、啊，寡人有疾就是寡人有病啊，寡人是古代的帝王，他们称自己是称孤道寡嘛，寡人有病。孟子问什么病啊？三种病。第一个好色，第二个好勇，好勇斗狠啊，就是好斗嘛。第三个好货，货就是财货，就是贪得无厌嘛。所以齐宣王是我所尊敬的古代帝王，因为历代以来的帝王愿意承认自己有过失的很少。齐宣王公开说我有三个毛病，我想他大概也念过《论语》啊，知道孔子说三个毛病，他一个人都有，同时都有，这实在是很严重。但孟子的这个回答非常精彩，人家国君跟你说他有病了，你不能够骂他，你骂他的话下次不讲了，对不对？你要循循善诱啊。他说你好色是吧，让天下人都能够好色嘛，各有各的归宿啊，情感是各有各的追求，最好男有分女有归嘛，你不要一个人好色，让天下人都可以得到这种基本欲望的满足多好呢。但是好勇，好勇有两种啊，一种是走在路上你瞪我一眼我就打你一拳， 这种勇是土流氓一样的，有什么算勇呢？真正的勇要像谁呢？周文王、周武王一生气就安定天下，叫做大勇。他说你当国君的人要有这种大勇，你不要跟别人斗小脾气。第三个好货，你要好货的话呢，就要让天下人都发财吧。你一个人发财，老百姓很穷困，那看到到处都是唉声叹气，有什么意思呢？孟子里面常描写一段话，看得真生动。他说你这些国君啊，吃喝玩乐出去排场很大，老百姓呢熙熙然。熙熙然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带着愤怒的眼光，就这个意思。老百姓看你们这些大官作威作福，看你们都带着愤怒的眼光，你这个政权也危险了。所以呢，在孟子里面的齐宣王同时都有三个毛病。我相信啊，孔子说的话有他的道理。好，那怎么样修养呢？首先饮食方面的考虑，我们小时候念到论语啊，常常都会嘲笑孔子，说这个人啊很难相处，什么割不正不食，肉没有割正他也不吃，好像这个人怎么相处呢？我们有肉吃就不错了。我自己年过五十以后才能够体谅孔子的想法，为什么？牙齿不好了，牙齿不好的话你肉没割正啊，都是筋啊，咬不烂啊，那吃什么呢？但是千万不要只看这一句，孔子连续讲了几乎十个不食不食不食。什么不食呢？比如说这个肉已经看起来颜色都变了，当然不吃啊。闻起来味道也坏了，当然不吃啊。然后这个菜的季节不对的菜不吃，经过冷藏啊这些他也不吃啊。你甚至没有适当的配料他都不吃，像有些人吃日本料理吃的沙西米，你要是没有瓦萨比怎么吃？沙西米光这样吃吃不下去了，像这叫配料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他会说这我不要吃，他是养生的考虑啊。因为古时候医药不太发达，东西吃下去叫做病从口入，怎么办呢？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在饮食方面他很有节制。但是像这种哲学家都有一个特色，你要请他吃好的他绝对没有问题，谁不喜欢吃好的食物呢？这没有必要暴殄天物啊。孔子还有一个习惯很有趣啊，说别人请他吃饭，如果是整桌菜很丰盛的话呢，他一定站起来向主人拜谢，可以打牙祭了。他为什么？主人既然这么丰盛一定有别的考虑，你要先感谢别人，先吃再说吧。啊，像这个是人活在世界上，这不是坏事。那相对的，他也可以过最穷困的生活。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饭蔬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意在其中矣。”我吃了粗糙的饭，喝一点白开水，手臂弯起来做枕头，里面就有快乐。我每次念到这句话都会想到谁呢？耶稣。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狐狸有他的巢穴，天上的飞鸟有他的鸟巢，但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了，没有放枕头的地方。耶稣也是传教的时候手拿起来弯起来做枕头。孔子也讲了，孔子比耶稣早了550年左右啊，所以这可能是耶稣抄孔子的啊，不会是孔子超越书的。当然这种圣贤的表现有些类似的地方呢，这可以了解。所以孔子他的生活可以非常的简单，这跟谁又一样呢？跟苏格拉底又一样的。苏格拉底可以饱餐痛饮啊，很开心啊，他也可以整天不吃东西啊，最粗糙的食物。什么意思呢？这些圣贤啊从来不以吃什么为考虑的，人生的目的吃只是必要的条件，让我活下去嘛，活下去另外有更高的目的，这才是他们的着眼点。好，我们讲完饮食之后接着就要注意什么呢？还是这张口啊，言语啊，言语啊很容易带来问题。所以孔子他这个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很少主动谈到三点，只罕言利与命与人三点。 孔子很少跟别人谈利益的，比如见面就说你知不知道今天股票哪一只涨了，这个就谈得不好，大家心思就浮动，想要买一些好东西的来发财的。你谈利益的话呢，有时候很尴尬啊，你已经赚到了，你跟我讲什么用呢？你怎么早跟我讲呢？所以他不谈这个利，因为啊，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一个人要发展大的事业，你不要只看小利，所以孔子不谈利。第二个是他不谈命啊，不见面说，哎，我们来算个命，或者说你他的命好，他的命不好，这个不用谈，因为命不能改变了、啊。你说了之后，只能让很多人抱怨，所以他不谈这个命。第三个，他也不谈人。哎，很多人说这个应该多谈吧，仁义的人嘛。他怎么也很少谈呢？因为仁义的人呢，牵涉到每一个人特殊的情况。我们学儒家要分辨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很像。第一个叫道，道就是人类的大马路，每一个人你既然是人，就要走人的正路，这叫做道。第二个呢是什么？人，人是每一个人个人要走的路，叫做人。所以你要分辨很简单，道是人人都要走的正路，仁义的人呢是我个人要走的正路。因此仁义的人牵涉到因材施教，所以孔子教学生经常会说，这个学生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学生应该怎么做，不一样。因为他牵涉到什么？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都是问仁。仁代表你这个人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但是你讲道的话是普遍的哦，每一个人都有，都是人，都要走一样的道，就是成为君子之道。怎么样成为君子的细节啊，针对你个别的情况来说叫做人，但是最后结果都一样。所以我们讲这两个词要分辨，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很难理解，他说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由于义。你看里面把道、把德、把仁都放里面，那个义是艺术的义啊，六艺的义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道跟仁，道是大路，人是你个人的一个要特别走的路啊。像这就是这个我们在了解，所以道跟人有时候可以通用哦。比如说你杀身成人是你个人走这个路牺牲的，那好，你要为道而殉道嘛，殉道是为人类正式的这个路来牺牲，它是可以这个相通的啊。那么所以孔子呢，他提到言语的时候呢，他很少谈到利跟命跟人，并且他不语，言跟语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言是主动去说，语是跟别人讨论。比如说我们常常记得一句话叫做寝不言食不语，这六个字，睡觉时不说话，吃饭时不讨论啊。比如我们现在吃饭讨论问题消化不良，睡觉的时候，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会主动说话呢？我有这种经验，我念中学的时候啊，一到放暑假，朋友约了去谁家玩，那整夜不睡觉，躺在那边就说话说话，说到最后呢，是谁在说谁在听也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谁最后说话不知道，你说了什么也忘记了，这对睡眠不好。所以睡觉时不说话，吃饭时不讨论，这是食不言啊、食不语，寝不言，那这两个词有它一点点差别。那孔子不语什么呢？怪力乱神，他不去跟别人讨论。他不讨论并不代表没有这种事哦，自古以来一直就有怪力乱神的事情，自古以来今天还是有啊，但孔子不讨论。为什么？第一个，什么叫怪？怪就是反常，反常的事情，不正常。像在春秋时代有一句话，在《左传》里面说，六翼退飞过宋都，六只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首都。哇，大家觉得说真是奇怪，鸟怎么会退着飞呢？明明是向前飞，怎么向后？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行速度嘛，所以它拼命的飞，风力量更大，你看起来像退着飞过宋朝首都，所以说宋国要出事了。你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说的，风大而已嘛。第二个，力代表什么呢？因力代表武力，因为孔子不太喜欢谈武力啊，因为在古代有王霸之分，王像周文王、周武王是以德服人，我如果德行好，天下人都听我的话，这是以德服人。但是到春秋时代剩下五霸了嘛， 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些人呢，称为春秋五霸。那五霸的话是以力服人，就是我武力比你强，你要听话，我就称霸了。孔子不喜欢谈力，喜欢谈德啊，谈到力的话就变法家了，就变其他的这个兵法家这些。第三个，孔子不谈乱，古代乱这个字就是造反，社会秩序大乱，有人起来造反，那你谈多的话呢不太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喜欢听造反的故事，从曹操开始啊，三国很多人喜欢听啊，为什么？很热闹，勾心斗角。所以孔子比较喜欢正常的长远的一个安定的社会。最后一个，孔子不谈神，这要特别说明呢。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孔子不谈神，不是的，这个神代表灵异事件，孔子不谈灵异事件。比如我现在表演隔空抓药，这个孔子不谈，因为这灵异的事件根本是很神秘的啊，有时候你很难解释。这个世界上很多灵异事件啊，有人呢，比如说看到神啊，看到鬼了，这都是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人没有理由去编故事嘛，并且讲的也很生动。历代以来像这样的小说，不要说聊斋了，聊斋当然是编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啊，搜神记啊这些。所以像这种孔子他不愿意多谈。好，但是孔子对于鬼神啊可是谈了很多次啊。所以这个神是灵异事件，不是一般的鬼神。古人对于鬼神啊特别的崇敬，因为人死为鬼，鬼神就是我们的祖先嘛。我们简单分一下，人死为鬼，所以祖先都是鬼。那神呢？古代的人把那个负责守山像泰山，守河像黄河，这些官员啊做得很好，他们死了之后呢就封为神了，山神、海神、河神这些。为什么？因为人看到山，看到大的河，看到海，心里面就会生出崇敬的心，知道说自然界伟大，你就会取法乎上嘛，让我们人类的生命也显示他的尊严嘛。所以像这些是神啊，至于天神这些更不要说了。所以呢，孔子谈鬼神的地方很多啊，他说敬鬼神而远之，这话并没有否认鬼神呢，要尊敬鬼神，但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将来会有一次专门介绍这些相关的部分啊。所以呢，他这个罕言什么不语什么，更有趣的是子绝嗣，他有四样事情呢他从来不做，他设法把他断绝了四种毛病，就是无义、无弊、无故、无我。第一个，他不随便猜测，比如我们现在猜测一下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呢，世界局势如何啊，这个很难去猜测啊。第二个，他不会怎么样呢，坚持己见，我有什么看法我坚持，他不会，他很有弹性。第三个呢，这个义必固，固就是说我的一定对啊。我们把这四个简单说一下，准确一点。第一个，他不凭空猜测；第二个，他不坚持己见；第三个，他不顽固拘泥；第四个，他不自我膨胀。这些在我的《论语》解读啊都有，因为有时候讲的时候你要把每个字都要讲清楚，还是准确一点。他不会自我膨胀，像这个就是孔子啊，他把这四样毛病通通去掉。把这个四个去掉可不容易啊，因为人就是一个自我嘛，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总希望说我受到重视啊，我说的话有分量啊，我说的算数啊，然后总希望说自己这个各方面都超过别人啊，这是普遍的一种很本能的一种这个想法嘛。孔子把它通通这个停下来，这个革除。所以从前面的孔子罕言、孔子不语、孔子绝嗣，还有什么呢？还有啊，我讲一句话各位听听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这个人说德行没有修养好，学问没有好好研究，听到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有不对的事没有改过，这是我的忧愁啊，这是我的忧虑啊。讲这话人就是孔子。孔子整天在想说，哎呀，我德行不够吧，学问不好吧，每天这样想的话就会进步嘛。如果不这样想的话，认为哎，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什么都够了，那就只能原地踏步了，不会进步的。 孔子让我们佩服是因为他每天都不一样，你看他讲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一路上去啊，每十年就有新的境界。我们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数十年如一日都差不多，这是浪费了生命嘛。所以孔子这样做，我们就要问呢，你这样做固然是不错，但是你至少要告诉我你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这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证明孔子可以自得其乐。如果一个人经过长期的修养，结果是很痛苦的，那我们就要问了，你修养了半天最后是痛苦，代表这个修养不必要嘛？因为人活着希望快乐，只不过某些快乐跟本能有关的有问题，所以前面要讲三戒啊，你跟本能有关你会知道困扰，到最后求乐反苦，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就是我本来是追求快乐的，最后反而变成痛苦了。那如果说你这个修养本身有快乐吗？我们前面也提过，孔子他生活非常穷困，但是里面就有快乐。那么孔子有个学生叫颜渊呢，颜渊就是很特别的学生，孔子公开称赞好几次，有一次讲的最直接，他说贤哉回也，就是颜渊真是杰出啊。怎么杰出呢？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九个字就把颜渊的穷困呐、写出来了。每天吃一竹筐饭，喝一点白开水，住在违章建筑里面，太惨了。底下就重要了，十个字：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这个别人包括我们在内哦，是所有的人哦，就是一般人哦，都受不了这种忧愁。但是颜渊没有改变他的快乐，重要就在这里，不改其乐。他跟那个有钱还是一样的快乐，跟没钱完全没有感觉。比如说我现在吃过饭了，我会不会因为吃了饭很好，我很快乐？那么快乐吃完饭就结束了嘛？你现在吃饱了，我再请你吃，那是一种痛苦啊。所以像这个就是人生观很清楚，他不以生活的贫困啊为苦，因为他另外有所乐的地方。后来我们要讲道家的庄子，庄子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呐、古代的所有的典故、所有的知识啊，他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很喜欢写寓言，寓言故事里面有真有假，混在一起，但是很有含义啊。比如里面提到一段，孔子劝颜渊说：“你书念这么好，德行也不错，为什么不做官呢？因为做官是要造福百姓啊。我们要常常想，现在讲做官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了，也不予置评啊。但是古时候确实是希望造福百姓。”所以孔子希望颜渊去造福百姓，颜渊说什么？他说我不要，他说我家里分一点田呐、可以有点稀饭可以喝，啊，有些地啊种种桑树养养蚕，有些布啊可以做衣服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就以老师的道为乐就够了。那我们就要问了，孔子的道可以让颜渊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呢？就是人生的正道嘛。人生的正道是很抽象的东西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这边也是正道啊。你看这世上多少宗教，哪个宗教不认为自己是正道，都认为别人是邪说。那孔子这边的道有什么特别呢？他的道是一种人生哲学，在人的生死之间，从人的经验出发，找到人生的意义，这点很特别。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很真诚，就发现有一种力量由内而发，使我对别人的态度呢要采取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实现。真不真诚就是关键了，所以儒家的思想关键在于真诚这两个字，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面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啊。人的真诚是其他动物很难想象的，其他动物会说我何必真诚呢，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一只猫学狗叫呢？怎么学也学不像，它也不会这样做。只有人呢、他可以一辈子扮演他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要扮演老师的角色，我就要坐在这边正襟危坐，各位扮演学生的角色就坐在那边认真听讲。但是下了课之后呢，大家都变成朋友了，回家之后呢，各自做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做夫做妻做兄做弟做姐做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在儒家里面他也了解这种困难，因为你扮演某种角色久了之后呢，就会忘记你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譬如说讲到工作上班，很多人上班久了之后以为自己就是工具，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就把工作做好，每个月领的工资过日子。到最后呢，以为自己就是这个专门上班的。我一个朋友当公务员当了三十几年，最后退休了。第一个月到处旅行很愉快，第二月开始很烦了，没地方上班了，就跟他太太说，这样好了，你今天开始买菜以前写份菜单，我批个可啊，再去买吧。因为他当公务员当久了，每天批可批习惯了，退休以后没地方批，只好批菜单了。他忘记了他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他的生命应该有工作的部分，也有休闲的部分，有身有心还有灵的部分啊，有这个今生，将来可能还有来世啊，他应该做全盘的一种准备嘛。否则你生命那么狭隘的话呢，这个对自己来说也不好啊。所以生命是完整的，因此我们要问说，圆圆为什么快乐？圆圆说，老师的道让我快乐，因为老师的道是要让你做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你要成为君子，应该成为君子这一系列，要从真诚开始。真诚是需要长期练习的。我在研究易经的时候呢，发现在易传里面对真诚有很好的两句话可以作为说明。在易传里面第一句话提到说，贤邪存其诚，贤是修贤的贤啊，邪恶的邪，贤邪就是防范邪恶，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换句话说，真诚跟邪恶势不两立，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我们不能说我很真诚的去犯罪，那不行，这样讲是莫名其妙。我很真诚的抢劫，我很真诚的打人，这不行。你明明知道抢劫打人这是坏事，你一真诚就绝不能做。所以这是儒家的一贯的思想，凡犯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不对的，你的真诚就一定跟他势不两立。这样就代表什么？很好啊，真诚代表我做我自己，跟邪恶势不两立代表人性向善，这也是我一直要强调的观念。你如果没有人性向善这样的观念，你说真诚跟邪恶势不两立怎么说得通呢？所以儒家的思想很多地方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线，这个线索你要穿到它的整体去。第二句话呢是修辞立其诚，我说话的时候要修饰我的言辞，才能建立我的真诚。换句话说，你光说我很真诚没用哦，啊，那你要怎么办呢？言为心声，说话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这样代表真诚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言不由衷啊，说话不由内心，而是由外在的考虑，说一些客套话门面话，说了自己也觉得惭愧的话都可能。所以修辞立其诚就说明言语是很不容易的哦，要说适当的话，表达内心的情感，这是需要训练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提到真诚会觉得真诚很容易嘛，好像我可以自由心声，我觉得我很真诚就够了。不是的，在儒家里面真诚也需要修炼，一方面跟邪恶对立，一方面要透过适当的言辞来表达。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孔子特别重视言语。我们有时候看孔子他对他的学生啊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分为四大科。第一科德行，这没有问题嘛，孔子的学生德行要好。第二科就是言语，孔子的学生呢要能够说话，表达他的思想跟他的观念。第三科叫做政事，政治的政，事务的事，就是今天所谓的政务跟事务政事。第四科呢叫做文学，文学不是写作啊，文学代表文献知识啊，所以他每一科里面都安排了几个学生，德行科有四位，其他每一科都两位啊。像言语科你要做到的话怎么办呢？第一个，不学诗无以言，你要学诗经，诗经学会之后为什么可以讲话呢？两个理由，第一个，你学诗经之后就会发现诗经里面都是真诚的情感的表现，所以学诗经之后本身也会觉得我的真诚啊要如何去表现。第二个，诗经有很多作为外交语言，很多话不要直接说，念一句诗经大家就了解了。但是这个条件是说每一个人都念过，不然你一个人念诗经别人听不懂，不是打哑谜吗？有时候念古代的书就有这样的困扰。美国一位作家叫做梭罗，他写湖滨散记啊，一个人到华尔登湖边住了两年两个月， 他说我要体验一下能不能离开人群过最简单的生活。两年两个月之后呢，他就说我要体验一下我还是不是还能够回到社会。你看都找理由，最喜欢找理由就是念哲学的。他就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文学重要的代表啊。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到他呢？因为他一个人住在湖边啊，盖一间房间住了，旁边就摆几本希腊时代的作品，伊利亚德、奥迪赛这些希腊时代的名著。他看一看他就抱怨，他说今天念这些书反而不好，念了之后没有人可以讲话了。英国也有学者承认，他说今天最好不要念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念了之后没人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很可惜啊，他的传统不见了嘛。所以我们说孔子当时念书人都念诗经，所以他是要念了诗经之后说话才比较文雅，并且可以透过诗经啊传达心里面的想法，大家之间呢要拒绝的话也很婉转啊，随便念一首诗就知道我拒绝了啊，念一首诗就知道你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像这个就是说明孔子他教学生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言语科方面呢他会特别的用心啊。那么我们如果说谈到生活中的修养，像这样子一路下来，孔子的道可以让颜渊觉得快乐，也可以让每一个人觉得快乐，也就是你从真诚出发，但是不是天真呢？如果真诚等于天真的话，何必念书呢？小孩子最天真嘛。但是这个真诚需要跟邪恶对抗，那你就要知道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啊，然后继续保持真诚的心。所以孟子后来就说得很好，他说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真正伟大的人呢、啊，就是说修养圆满的人，他没有失去他像小孩子一样的心。古时候把小孩子称作赤子啊，因为小孩子看起来皮肤是白里透红啊，称为赤子，对吧？这样的小孩子一定很天真很单纯。大人是伟大的人，他的心还是跟小孩子一样真诚，但是他的学问绝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啊，就是完全无知或天真的。所以修养就在这里，我如何可能一面进入社会努力去学习所有该学的东西，包括知识，包括我的德行的修养，但是另一方面呢还能够保持纯真的孩童的心，这就是修炼的所在啊。所以孔子里面他提到这个有关修炼啊，材料非常多。譬如他劝颜渊的时候呢，他最后提到四句话，颜渊其实都做到了，我们今天还可以再拿来参考一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后来在很多人这个家里祖庙里面的就是祠堂里面啊，就放四只这个象征，像猴子啊，放四只，一只蒙着眼，一只蒙着耳，一只蒙着口，一只把手抱紧，就是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用这个你看了就知道四物啊，四个物。其实人活在世界上确实有很多诱惑，因为我们的耳目啊向外，喜欢看喜欢听，心思在里面，要收敛耳目的这种诱惑，回到内心里面去思考，你才能够把握住自己。其实你要怪耳朵怪眼睛是不公平的，是你心里面定不住，你才喜欢看喜欢听嘛。所以这个先设法从理来规范，理的规范呢很具体，底下是法律，上面是理，再往上当然希望你修德行善了。那么孔子的修养最后到什么境界呢？我们就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可以到这个最高的阶段，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要分两段来看。从心所欲四个字啊，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从心所欲啊，谁不会呢？但是困难在于后面三个字，不逾矩，没有违背规矩。这个矩包括法律，也包括礼仪，包括所有的规范。孔子这样说我们要怎么理解呢？就牵涉到阅读的一个问题了。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代表六十九岁以前孔子从心所欲就可能逾矩啊，这合逻辑的推论呢、啊、 代表孔子也是修养很努力啊，到七十岁才能够重新所欲不逾矩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啊，我们反省自己就发现重新所欲就必然逾矩啊，代表我们的修养很差。从心所欲代表自然而然去做的，不逾矩代表都能够符合应该的要求，代表他自然去做的都是他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我们呢，我们自然去做的事都是不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事都做得很不自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久了之后也变得很不自然，很辛苦。对朋友来讲，道义讲道义很好，但是长期做的话也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都做得很不自然。所以孔子到七十岁的时候呢，这句话用我们的方式来归纳，自然的就是应该的，应该的就是自然的，这是人生最高境界，进入一种化境啊。他怎么做都恰到好处，怎么说都是合乎规矩啊，代表这不是偶然的、哦、不是说今天正好七十岁生日一觉起来就化了，这不可能的，他是慢慢慢慢累积的，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他的修养呢，能够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上的困苦，他必须做许多事养家活口。他曾经做过什么事呢？根据孟子的记载，做过伪吏跟秤田。伪吏就是替别人管仓库的，当时鲁国啊四分啊，还好没有五列。哪四分呢？鲁国国君只有四分之一啊，另外有三家大夫啊把鲁国就瓜分了，孟氏、蜀氏、季氏把鲁国分成三份，鲁军剩下最后一份。这样的情况，所以季氏的权力最大。孔子年轻的时候在季氏手下做过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不叫官哦，叫做吏。我们现在讲官吏，你官都没有，你是这个基层的公务员。孔子做伪吏什么意思呢？管仓库，这里多少进货，那里多少出货，账簿对不对？他说我只要账簿都弄对就好了。结果一年下来成效斐然啊。为什么？因为以前管仓库人都多少进货贪污啊贿赂了、啊、多少出货也不管了、啊、上级也不查啊，一连串都有问题，所以那仓库弄得一塌糊涂。孔子管了一年下来就不一样了。我常常认为一个人只要专心每天上班八小时，上班的时候认真工作，我相信事情可以做好的。孔子就是一个例子啊，这叫做他这个年轻的时候第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仓库管得太好了，季氏就派人啊让他去管一个什么，管牧场好了，因为牧场有问题嘛，哪里有问题哪里你去负责。他管牧场管了一年下来啊，牛羊长得特别肥壮，繁殖率啊比以前多了几倍，小牛小羊生了很多。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孔子一管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没什么负责没什么复杂嘛，就是尽忠职守嘛，对不对？以前的人把饲料就变卖了，牛羊反正他也不会去告状，无所谓。结果这牛羊就瘦瘦的，繁殖也差。孔子一管完全不同，一年下来就不错了。那么很多人还是要问呢、啊，孔子在21岁以后做这些基层的公务员的事情，他难道做了很久吗？没有，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不是办法，我还是专心研究我的学问吧。因为他另外有一个赚钱的本事，一般人比较少谈到这一段呢。因为孔子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主持丧礼啊，替别人办丧事啊。在这里我就要替孔子再简单的辩护一下，因为我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有兴趣研究孔子啊，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是看到冯友兰教授啊，他是很有名的哲学教授，他写中国哲学史翻译成英文，所以在美国这些外国人学中国哲学都要看他的中国哲学史的英文翻译本。那我们当然看中文原本呢、啊，看一看之后我觉得有个地方怪怪的。什么地方呢？他一开始就把孔子跟苏格拉底比较，因为冯先生啊也是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所以他就比较孔子跟苏格拉底。他的比较啊很有趣， 他说孔子、孟子、荀子这边有三位，那一边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有三位，他就比较一下。但这怎么能比呢？因为孔子跟孟子玩了100多年，孟子跟荀子时代差不多，但是荀子一天到晚在批判孟子，荀子也不是孟子的学生呢，还是他的对手。但是这边不一样哦，苏格拉底亲自教过柏拉图，柏拉图20岁的时候呢见到苏格拉底，跟了他8年，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为止。柏拉图还流亡海外，40岁建立学院，建立学院之后最好的学生就亚里士多德，念了20年不肯毕业，老师死了之后呢才只好走了。他本来想接学院的院长，后来这个院长传给柏拉图的侄子，当然还是有一些财产的关系啊。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以这边的西方的三个人是非常严密的师生关系啊，传承下来。这边三个孔子之后100多年才到孟子，孟子是私塾孔子啊，私底下自己来念孔子的书跟他学，因为100多年来不及嘛，跟不上了。那荀子跟孟子啊，那要吵不完的。所以这两个比较之后，发现只有一点特色是一样的，就双方各有三个人，其他没有什么好去比较。好了，我再回到冯先生他的书上了。他说孔子跟苏格拉底比起来还是比不上他，因为苏格拉底公开反对收学费，他还痛骂人家辨识学派收学费，很高的学费，苏格拉底自己不收。但是孔子啊，收了束修，就是每束修就食宿肉干啊。然后这个他很同情孔子啊，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也不能怪孔子，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我看着觉得有点奇怪，孔子真的需要收束修吗？我就研究到后来，我就写一篇论文说束修不是指肉干，是指男孩子15岁以上叫束修。我这样说不是我幻想的啊，东汉的郑玄，大学者郑玄就写过束修为男子15以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开始的时候啊，15岁的贵族子弟进大学，真的要送束修啊，食宿肉干代表很简单的礼啊，我来上大学。然后呢，到了后来就把送束修礼代表15岁，这跟古时候的礼是配合起来。譬如古时候的女孩子到16岁就要行及笄之礼，就是把头发竖起来，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已经超过16岁，可以设法帮她找亲家了。男孩子的话呢20岁就是加官，所以你见到一个人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及笄没有啊，就16岁没有，这女孩子嘛。你见到男孩子问他说加官没有啊，就20岁没有了嘛。你过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准备成家，这是古时候一个习惯式的说法。那你看一个青少年，你行束修没有啊？15岁没有，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古时候他没有现在的阅历啊，这么样的精细的区分，要不然在路上见到一个人说您贵庚，就今年几岁，他就说比去年多1岁，那去年呢，那比前年多1岁，那讲不完的。所以生命几岁不重要，很多人年纪很大，其实跟他几岁没什么差别啊，重要的是阶段，过这个阶段生命就到不同的境界了，可以成家，可以立业，可以做什么事。所以呢，孔子的职业是束修，他不收束修啊，他的职业是帮别人助商，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谈，因为他跟老子也学过这些礼，他后来自己也以这个来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这是一个高尚的行业，因为古时候人啊，从过世以后到埋进坟墓要经过50几道手续啊，没有人搞得清楚，一定要请专家。孔子就是这样的专家，他来主持丧礼啊，井井有条，什么事情都办得很好。令人感动的是什么？我们把这句话设法了解一下。学生记载的说，老师在家里办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叫做指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个不简单啊，因为你如果经常办丧事的话，久而久之变成职业性的习惯，不太有感情哦。因为你每天去办都伤心的话，那你这个职业压力太大， 但是孔子不一样，他的情感每天重新开始。所以他在别人家里办丧事的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学生为什么知道孔子没吃饱呢？因为学生跟老师常常在一起嘛，孔子身高体壮，这个平常吃饭每一顿至少四碗，替别人办丧事吃饭半碗就不吃了，所以学生说未尝饱也。更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呢？孔子说过，出门在外服侍有公卿身份的人，回家之后服侍家里的长辈，第三句话，丧事不敢不免，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勉力而为，这句话就是证据了。最后一句话呢，不为酒困，喝酒不喝醉。不为酒困是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那你第三句话说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当然是代表你以这个为职业，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次这样的机会，而这个待遇是很好的。在古代这个条件之下，我再举最后一个旁证吧。孔子的时候，他的弟子们也有些人以这个为职业，所以后来的墨家就嘲笑儒家。墨家怎么嘲笑呢？他说孔子啊，他这些儒家的学生们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死了就很高兴，大家说吃饭的机会来了。你看从这边就证明儒家确实替别人办丧事，所以墨家才要嘲笑他们。所以孔子本身以这个做职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高尚并且表现非常特别的，从来不曾吃饱过，并且论语有一句话叫做老师在这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我们要问孔子为什么常常哭呢？让学生可以发现，可以统计，最后说老师这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呢？为什么？就因为他有真诚的情感，所以他每一次办完丧事今天哭了就不再唱歌。到明天不一样了，太阳重新升起。当然我们讲古代的啊，现在当然知道是地球绕太阳了，你看到太阳升起感觉到生命重新出发，但是你同一天之内的情感不能又哭又笑啊，这样子情绪不稳定，精神很容易出状况的。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孔子他的生命啊，真是可以做到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冻结谓之和。他就是一位典型的文质彬彬的君子。所以我们这一节呢谈到生活中的修养，可以把孔子一些材料呢整合起来加以说明啊，然后呢也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要面对自己。从君子有三戒开始，透过对饮食、对言语、对每天的忧愁、对自己的那些自我膨胀的毛病，这些一路修养下来，希望最后也能够达到什么，像孔子所说的自得其乐。也就是说你这一系列修养到最后呢，快乐的层次跟你那种没有修养之前的快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没有修养快乐只是本能嘛，吃喝玩乐，有修养之后呢，那种快乐是一个更开阔，好像是一个人的生命啊，可以跟天跟地比足，叫做并行而三啊。古代人很强调天地还有人啊，都一样伟大。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得到这个孔子的一些他具体实践的心得跟他的观念。我们这讲到这里就告个段落，谢谢各位。